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用这种读经的方式大家参与，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每一个人都参与读经在台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你们觉得呢？这你对哦 ，wonderful， 非常好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家知道是在《生命记》16-18章，还有一个呢是新约的《路加福音》1章1-25节。那我们的题目呢，其实我跟他总结一下，就是前面的《路加福音》讲的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You may know the reason of the thing you have been taught， 就是说你被教导的这个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信靠的。好，我们用这个导读呢跟大家过一遍，好吧？大家读完这个圣经之后，有一个刚开始的概念，《生命记》16-18章，其实刚开始讲的是什么？三大节日，是不是？大家读到了。米弟兄啊和苏菲亚都读到了，这个三大节日是什么？告诉我，三大节日是什么？
逾越节、七夕节。
逾越节、七夕节，还有呢？祝棚节。英语怎么说？逾越节。打开圣经看一看，好吧，孩子们啊 ，OK， 你要知道这逾越节，Passover， 好吧，要搞清楚啊。然后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生命记16章，摩西宣讲以色列人将来呢，就是其实是摩西对他的会众一个很好的讲道他也在跟大家教导大家三个节日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要在迦南地过三大节日，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有圣诞节什么节三大节日，其实呢不是上帝所定的，但是旧约这个节日呢是上帝所定的，所以所有的男子他们都要在逾越节、七夕节、祝棚节这三大节日上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然后献上供物所以摩西呢再次教导三大节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而且呢这些节期对今天的我们有属灵的大意义，所以我们都当来朝见这位神，为着羔羊为我们流血除罪，圣灵引导和真理启示以及属灵的供应见证，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呢，就是要做这三件事，一个是要奉献金钱给基督，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节日崇拜，承认我们的产业的主人是谁，我们所有的一切是哪里来的，所以我们要坚定对救主基督的纯正的信仰，这是真正的蒙福的管道。这里16章18节-17章20节是一个的交叉的结构。那首先呢，16章18-20节讲到各城各支派要设立一个审判官的条件，对应的17章18-20节宣讲了审判官包括祭司、君王等等，还有先知这三种领袖，大家要记住。所以呢，要熟悉神的律法才能遵行，才能在审判和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偏离神的标准，所以子民要听从审判官并且尊重他的权柄。那摩西呢在提前的预言以色列人，他们会将来会喜欢立自己的君王，其实历代的以色列呢选出的君王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都没有真正遵守神的律法，那么这些君王没有尊主为大，带领这些人民呢归向神，要么他们就喜欢哇要很多军队买很多的武器，哎呦，然后要么就娶很多的太太娶很多的妻子，对不对这些都是摩西提前教导的预防。所以16章20-17章7节是这段的中心，讲什么呢？讲不可敬拜别的神的命令，要如何处理偶像的一个案件，设立审判官是为了调查取证，凭着两三个人的证据就把这个神眼中的那个恶的拜偶像的事情把它除去以免神的土地受到咒诅。但处理案件呢是审判官是很不容易，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作恶，你要去调查， 所以今天的国家官员和我们教会的领袖呢，没有神的律法和圣经，就会心高气傲，就会偏左偏右啊。所以刚才我们的姐妹说，把神的道记在心里很重要。好了，那十八章讲什么呢？十八章讲到一个祭司和利未人享受的福利是什么？他这里补充了利未人应许地，要选择要耶和华选的地方去那里侍奉，不能到其他地方去侍奉，一定要到上帝选的地址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搬迁的原因呢，就可以自由的到各地的教会参加崇拜一样的。所以你到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有教会，你就去哪个地方去聚会。所以呢，要遵守当地的教会的服事，你不能到人家教会说，哎，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是这样的，你不行，你到当地教会有当地教会的规矩哈。所以摩西警告百姓不可随从当地的恶俗，因为原住民有那些把孩子烧掉献给他们的那些假神，还有占卜啊、问卦呀、啊、算命啊、观照啊、什么什么看那个各种各样的巫术啊，还有魔术啊、法术啊等等，还甚至下符咒啊、招魂啊、招鬼啊等等，这些他们的当地的习俗都是想跟灵界有一个交往。他们有个叫做什么，有的中国叫做过米啊，有的叫做过阴啊，叫问米的这种行为，或者是那些的敌仙啊，那些东西，还有啊那些的各种蝴蝶的东西啊，凡行这些事的都要赶出去。所以最后十四到二十二节呢是主题中心。那摩西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兴起一个先知向摩西，所有以色列人要听从他，这不是摩西自己说的，是耶和华指示这个先知会比摩西还大啊！将来这个摩西会来到世上，谁能像摩西一样直接跟神面对面呢？谁能够直接领受上帝对他的启示呢？那这位先知就是神所说的啊！谁不听的，将来这个先知所说的话，那上帝就会审判他。这个就是指向新约的道成肉身的，成为以色列的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先知就将来摩西早就预言了，几千年之后耶稣要降生在以色列，他要成为那位上帝的真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如果不听他的话，那将要被神审判。其实很多犹太人都不喜欢听耶稣教导，对不对？他们听见耶稣，哇，你只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哎，你是什么什么出身那么卑微，所以他们都不听啊。但是呢，耶稣说的话都会应验啊，应验就是说他说的话一定会发生啊。所以我们要听别人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就看看他讲的话会不会发生。如果他讲的话不是真的，那以后呢你就不要听他的。好，弟兄姐妹，一个人上台讲道，他讲的对不对，以后会发生的，应不应验，那个就可以作为他的标准。所以你擅自说，哎呀，我是讲道的，我说的很准确，我说预言，但是如果他不发生，你就要警惕他。所以今天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我们预言世界的末日，我们预言哪一年哪一月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预言美国的总统哪个会上台，我们预言中国的命运，我们预言以色列的命运等等，很多人去讲预言，你信吗？那标准就是说他讲的会不会应验。如果他讲的不应验，只是好像很像差不多，那就不行啊。按照圣经来说呢，一定要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耶和华经上说，如果圣经上没有说，你就不要信。所以你相信他的话啊，你就要懂得分辨。好了，那我们看路加福音刚才读完了，我们看到两个孩子那么小，他们读圣经啊，读得非常好啊。路加福音的一章一到二十五节，所以感谢神，我们啊前面讲了马可福音，大家也去读读啊。读完之后知道路加福音呢，作者的路加我们要很熟悉。那路加是谁呢？他是一个外邦的医生。啊，他是个外邦人，也是保罗的同工，他跟保罗在一起哈，在宣教啊，所以他是保罗很好的战友，他对旧约非常有研究，他经常跟保罗在一起，他对整本圣经啊非常的有研究啊，所以他受了保罗的影响，所以这卷书是非常通俗的，被拍成了电影。现在一个电影是《耶稣传》，就是用路加福音来拍的。最初的一个路耶稣传就是路加福音来拍的。那么这卷书的语言非常的简单哈，但是很优美。它表现呢，神儿子完全像一个是一个人，完全的人，他没有一个价值，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哈，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希腊人很崇尚，当时的希腊罗马人很崇尚这个人很完美，那么这就表明这个耶稣当时看来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哈。所以他是作者的对象呢，就是希腊人哈。写作的日期呢，在公元前的70年之后几年，因为福音书讲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审判哈，所以这卷书的目的是让犹太基督徒一定要哈明白，外邦人是神的选民啊，不单单是犹太人会被神拣选，外邦人也会加入神的教会哈。所以呢，我们说这两种信徒，犹太人和外邦人要结合在一起，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路加福音这个讲述了这个啊，首先讲述耶稣的童年啊，那到了第三章呢，就讲述耶稣的侍奉啊，到第四章到第九章呢，就讲述耶稣的事工哈。那第九到十九章呢，就讲到耶稣向耶路撒冷的啊那个开始前进啊。那到十九章之后，就讲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日子，以及他钉十字架啊，受死复活。那一章的一到十四节呢，是本书的序言，道出了这个书的原因啊，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和次序。大家读完了之后，一到四节很重要。那提阿斐罗是谁呢？弟兄姐妹，提阿斐罗是谁呢？他意思是神的朋友。那这个名字在路加的另一卷书《使徒行传》也出现过哈。所以呢，表达这个人很重要，他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啊，对这个啊耶稣的这个事迹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哈，也是当时罗马的官员哈。那路加为什么要把这个人放在上面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提阿斐罗的成长的生命是怎样的啊一个过程。那圣灵感动路加呢，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这位渴慕真理的慕道友啊。那这段书对于每一个想认识耶稣的读者来说呢，是很有说服力的。人要进入一个信仰的群体，首先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啊，新的历史是借助耶稣来创造的啊，弟兄姐妹。而且圣经对于耶稣的记录是人类密切相关的，透过福音的见证人就可以认识这位真实而永恒的救主。所以五章五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了耶稣降生之前施洗约翰的降生。为什么要记载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是非常重要的，施洗约翰在耶稣的前面作为一个的钦差大臣，他必须先要预备所有人说皇帝要来了，你们要做好准备。所以施洗约翰的降生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看看天使首先要向啊施洗约翰的父亲，就是撒加利亚，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还没有降生，那他撒加利亚和这个他年纪很大了，他一直和伊丽莎白就没有孩子，那怎么样会怀孩子呢？一个老人家怎么能生孩子呢？这是非常重要的神迹。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大希律的统治的尾声了，也就大希律王啊差不多要倒台了哈。那施洗约翰的降生有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神要借着一个年纪老迈的啊这对夫妇彰显他的计划，也就是说年纪大了还可以生孩子啊。OK， 这对夫妇呢，这个虽然很近前，但是没有生孩子啊。那神让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就是让天使启示撒加利亚有一个以利亚心智的先知要出生在你们这个家啊，这他要报告一个重要的一个使命。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为主耶稣要预备百姓。撒加利亚不信，哇，我老了，你还是让我生孩子。所以天使就在那个圣殿里面向他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叫这个神的先锋哈。所以他不相信，然后出来之后，从圣殿里面出来之后，他就变成了哑巴，啊，这个哑巴为什么哑巴呢？因为他不相信这么老的年纪了还能生孩子，啊，好了。所以他出来之后，所有人看见哇，这个撒加利亚出来之后不会讲话了，这是一个神迹哈。因为他是当时圣殿的第八代亚比亚班的祭司的后代，几万人的祭司班分成了24班，那一个祭司一生可能就是一次机会可以进入圣殿去烧香。撒加利亚正是那个机会就来了哈，所以他在被抽中了，就进到圣殿里面，就得到了这个异象。那么呢，他神的儿子的先锋约翰就要出生了，所以这个约翰呢，就是关乎一个老人的盼望和失望。 他的一生将带给老人什么样的冲击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在家里生活，还要在旷野里面去生活，跟父母就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他将会面临这样的孩子，他一生都要在旷野里面，不会跟父母在一起，这就是他的生活。好了，我们应用一下，弟兄姐妹，我们通过这个应用来思考，你们也要思考刚才你们分享的。那摩西被启示，那位先知、那个祭司和君王指向谁呢？一千多年以后的耶稣基督，也就凭着他可能的想象，那比自己更超越的摩西说：“哇，有一个先知比他更厉害，是谁呢？”那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会道成肉身，成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所以呢，他是血肉相连的亲族。所以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开路先锋是使约翰的降生是神的计划，连他的名字都启示叫约翰，啊，他只要提出约翰的名字，然后撒加利亚的那个哑巴就好了，哈，所以约翰将成为拿细尔人，从父母开始怀他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在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神的计划呢是在一个充满着人类绝望的时代发生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圣经，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到了绝境的时候上帝才会将耶稣叫施洗约翰降生呢？因为世上一切的事情发生，包括世界的历史，其实都是在神的主权管理当中。那些做审判官的、做统治者的、做神的仆人的、祭司、先知、君王，其实每个人都要学习圣经的启示，才能理解事情临到的时候就不会感到啊很突然或者无法应对。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复兴，首先呢就是父母和儿女要和好，并且悔改转向真神。所以耶稣基督领导我们必有施洗约翰的工作，约翰就是以利亚的工作，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所以从我们自己来说呢，父母的生命榜样可以帮助建立或者扭曲你的儿女的形象。弟兄姐妹，你做什么样的父母，你的儿女就会感染你的习惯。所以很多人说，哇，怎么看着孩子像父母？因为父母就是那样做事，因为父母就是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到父母一般玩手机，孩子也会玩手机，对不对？这个挡不住，你挡不住的。这个父母如果有坏习惯，儿女也跟着有坏习惯，对不对？连走路都很像，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从自己来看，生命的榜样可以让你的孩子是高贵或者低贱，一看就知道。好，亲子关系不单单是外面要和好，你跟孩子灵里面要靠着上帝的话来真正的去跟孩子一起相处。今天的人呢，就是以为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医生，我们透过家庭辅导，我们透过个人的努力就可以解决家庭幸福的问题，其实那只是人的梦想。只有认罪悔改才能修直自己的道路，把悲痛和绝望来交给耶稣基督，我们依靠圣灵的帮助就能把神的道确实的道，我们说圣经是他确实的道，包括旧约的啊，摩西的他所启示的，他带给我们的，包括新约里面来应验旧约的那些话，都是确实的，是真实的，是上帝的自己写的书，借着我们把它传下来啊，我们把这个道记在心里活出来，那我们的社会家庭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上帝的祝福。好，感谢神，我就讲到这里，好吧，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吧，大家来回应啊今天的信息，我们把它记在心里，你所学的道，你所念的圣经，今天你们所分享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把它记在心里，所以连君王都要抄一本圣经放在你的身边，你们也要经常带着这本圣经，好不好啊？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歌。好，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好吗？啊，把这首歌呢记在心里面，让我们好好的知道我们所学的道是确实的。
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你要除去拜偶像和不听真道的罪，不要惧怕被盗，以及是君王和先知。那追求金钱的鸡是遇见主的天使，又拥有以利亚心智的约翰将要诞生，他要叫父亲转向儿女，叫罪人转移心，又为主耶稣基督预备和永的百姓。主耶稣，主耶稣和他的福音只是乃详细考察，是传道的人起初看见并且传给我们，神仆人定义按着次序写下来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来，再把它记在心里，再唱一遍好吧。啊，三四，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所赐给你的地，你要除去拜偶像和不听真道的罪，不要惧怕被盗，毕竟是君王和先知。那追求金钱的鸡是遇见主的天使，所拥有以利亚心智的约翰将要诞生，他要叫父亲转向儿女，叫罪人转移心，又为主耶稣基督预备和永的百姓。耶稣和他的福音，耶稣和他的福音只是来详细考察，是传道的人起初看见并且传给我们，神仆人定义按着次序写下来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
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用新的方式，我们弟兄姐妹亲自的每个人都上台来把你的话语宣告出来，并且分享我们对你的话语的感受，我们要把它总结出来，把你的话语再次的宣告。主啊，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但要读经观察，我们也要来思考，我们要来解释，我们也要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愿你今天借助你确实的道，让我们记在心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努力的来读你的话，遵守你的话，像君王一样的抄一本圣经放在自己的身边，随时的诵读，而不至于偏左偏右。让我们有方法去解决家庭问题，让我们用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解决我们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主啊，你就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学会敬畏你，在思考你的话语当中分别为圣。因为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就让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神的道可以把我们一切的污秽杂念全部都赶出去，让我们的心变得单纯，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加的敬虔和敬畏。谢谢主，在新的一年祝福带领我们在你的真道上更多的去下功夫。主啊，感谢你将一切荣耀能力权柄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